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对于虚荣的定义不是一个 definite， 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会改善，我们的经济情况会改善，一般的需要还在那里，可是对于奢侈品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从前可能我会觉得某一样东西对我来讲太奢侈了，我不能够要，过了一些日子以后，我觉得我用这些东西也是适当的，也是应该的，这是我劳力代价应该得来的。房子到什么程度是爱世界，什么程度是基本享受呢？很难划分界限的。每一个人买房子就是说哎，这个房子我现在真开心，搬进去好极了，哎，过了几年他觉得不太好了，要换一个，过了好多年他至少要把房子翻新一下。那么这个当中的界限我不愿意为弟兄姊妹划定，事实上也很不应该划定，也不够公平。神给我们的原则在财务上面我们要说的，以后要说基本的就是十分之一奉献，这个十分之一奉献是叫我们给自己画个标准。假如我今天可以，我赚10万块钱一年，我可以把10000块钱奉献给主，没有一点点痛心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我的生活的水准。在这个生活范围之内，我能够尽我十分之一奉献，我就没有爱世界。我可以有一套好的音响设备，从前我买100多块钱觉得我做学生可以了，现在我的收入增加，我买1000块钱的我觉得合适，这也不算爱世界。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对钱财的处理上面，是不是能够忠心照着神所给我们标准。假如今天我买1000块钱的 stereo 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1000块钱奉献给主我觉得舍不得，那你可能有问题，对不对？我买100块钱音响的时候，我100块钱奉献给主很容易，可是我买1000块钱的音响的时候，我要奉献给主1000块钱的时候，我就不舍得，有问题了，你的心已经不在神身上。当然音响的本身会成为爱世界的一个媒介啊，我是很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好的音响设备，我现在没有钱，我不买我也活得好好的。假设今天神给我恩典力量，我有一套好的东西，我听听觉得很好，也可以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转变我的态度了，我就是为了要有那个音响设备，天天去这个想啊，天天去钻营啊，天天啊得到了，我的心已经在这个时候这个东西上面。所以这些事情是属灵的事情，胜过属外面物质的事情。所以讲得很对，这些事情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想一个最 classic 的东西，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犯罪的这件事情。他爱世界啊，那但我想提出来，就大家都听过，可能都听过这个道啊。当夏娃去伸手去摘那个神所不喜欢他摘的果子的时候，眼目的情欲看着是好的啊，这个肉体的情欲能够叫他满足，今生的骄傲叫他能够像神，所以他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世界就进到女人的心里去。那以后亚当一样接受了这个分别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证明他向神的心不够完全。所以今天我们犯罪跟爱世界哈，是一墙之隔，一墙之隔。爱世界很容易犯罪，一个人发达兴旺不一定犯罪，但是犯罪的可能加倍十倍。一个人极端的穷苦也不一定犯罪，但是受引诱的程度也加倍。中产阶级的标准每个人一样，太有钱太穷 都会叫人犯罪。太有钱的人他会爱世界，他的行为就有所多。太穷的人呢也一样，他的世界很小，可他也是被世界吸引。那我们就说，在一个中产的阶级的光景中间，我们因为生活的忙碌比较平衡一点，你有现实需要，你还在生存线上竞争，你不能够太放松，所以你没有太多时间去做一些放纵情欲的事情，你也没有说是那么多钱可以随你挥霍，这个是一种很巧妙的平衡，把你限制在这里，并不表示你不爱世界。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这样经历，一些弟兄姊妹本来在中国大陆生活水准一般都是这么低，他也无所谓爱世界。你知道现在情形就是这样子，开始物质文明了，物质起来了，从前说的三机，什么照相机了，这个的什么缝衣机了，什么东西，现在不行了，要三电，什么电视机，这个录影机，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提高，从前还电冰箱一个了不起的事情。随着物质程度增加，人的需要也不一样。好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基督徒他在国内的时候，他不觉得他爱世界，他也真的不爱世界，他生活程度低没有关系。到了香港马上被吸引，他非要这些东西不可。所以到底一个人属灵怎么回事，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属灵啊？我不是来定罪弟兄姊妹们，只是说爱世界的问题是一个相当 subtle 而且相当难的问题。只有一件事情，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神的心跟爱世界的心是增进的。假如我们爱神，我们可以少爱一点世界。你不要以为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不受这些引诱试探的。我也有我的亲戚，我也有我的兄弟姊妹，对不对？他们今天所有财产都这好像工作的薪水都很高啊，都是 PhD， 当然高了。我们是甘愿来侍奉神，那有什么话讲，对不对？但你说世界会不会进来啊？会不会产生那种比较？我跟你讲实话，会的。只有在我们爱神的经历中间能够胜过这些事情，而且看见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我不是把它 rationalize， 说是哎呀这些爱世界人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我只是很平淡很中肯的告诉各位，世界的问题不是今天我们一天能够解决的，在属灵生命经历当中不是一天能对付的清楚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所以真正来讲，跟世界的征战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面对的。可是呢，对于那些少年人，就是说在主里面开始成长强壮的人，这个最大的考验，我们没有把小子、父老跟少年做个很清楚的定义分界。刚刚得救的时候当然是小子，因为他什么都不明白，什么都不懂，只晓得他今天做了基督徒，在神的爱里面他很开心很喜乐，他还没遇见征战的事情。少年人要刚强，因为遇见属灵征战，有时候在里面 struggle， 爱世界的问题进来。那父老们应该经过这些事情以后，他如果还留在教会里面，没有变成 casualty， 没有跌倒，没有落在外面，他应当给教会给神的儿女一个指导保护。所以少年人最大的考验在于爱世界跟爱父的挣扎啊，爱世界的范围太大了。从前我们觉得穿一件花衣服的爱世界，现在不一定，因为花衣服太普通了，没有什么爱世界，倒是穿个破衣服比较稀奇了，对不对？一些 fashion 啊，花了那么多价钱做出来是破的I can't understand， 但是它也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东西吸引人的眼目，吸引人的情欲啊。那为什么衣服袖子一定要垂下来呢？我看那些女孩子很可怜，一天到晚拉袖子，一天到晚拉，她的 fashion 是这样的，掉下来又一天到晚拉袖子，又来掉下来做什么呢？你不要笑，对面的高中生呢，我们教会对面的高中生，就好多一天到晚拉袖子，而且都是左袖，都是右袖，我不晓得都是袖子，我不懂啊，都是世界 fashion。小孩子穿鞋一定要穿120块鞋子，我的天哪，我的皮鞋都没有那么贵。你们听过没有？鞋子一双，皮鞋球鞋一双，现在120块啊！我来美国开了十几年旧车，等到我刚刚在那加州住地的时候，我爸爸的干儿子来了， 我爸爸说叫他跟我谈一谈要买车子，我说好啊，买车子应该考虑什么，买旧车子我最有经验内行了。结果跟他讲了半个钟头，他说但是哥哥我要买个新车。哎呦，我真是老脸没地方放。我说哦，那很简单，你到我说你有钱吗？你去买，你损失几个钱买贵了也不关我的事，对不对？你有钱吗？你去花好了嘛，对不对？你知道他从台湾来的，他觉得话买新车是很应该的。我们这边没有钱才买旧车，他们有钱当然买新车。所以你知道，而他也这个就是今天的问题了。世界的以各种形式，以各种东西来挑动我们里面的情欲，挑动我们的骄傲，挑动我们里面的那种享受。我也不是完全说是赞成禁欲主义啊，吃得好穿得好住得舒服人基本的需要，是不是？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叫我们离开神，这确实一个非常真的东西。好多人当他刚刚，我看见太多了，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很爱主，追求主。好，上次我在 Missouri 就是看在这个 training meeting 里面还遇见一个弟兄，他向我做见证，他说我现在做鞋子生意，卖鞋子，我不想卖球鞋还皮鞋，皮鞋卖得很好，他还说起来很得意，但他向我承认一件事情，他说我现在爱主的心不如以前的，真的。好，这里我们只能这样交代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句话真是很强。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只有一种这样一个 conviction， 在生命里面的 conviction， 可以叫我们站得住。遵行神旨意，永远长存。所以呢，这个世界和其上情欲让它过去。刚才我们讲 fashion， 你知道 fashion lasts how long？ Fashion lasts only one season。 但是 fashion 这个东西 forever lasts until the world surpass， 一直到世界过去，这个 fashion 时髦这件事情永远是有东西的，永远是新的，赶时髦。但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没有一件事情能够站得住，连世界本身都要过去。好，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末时的定义是什么？末世和末时，末世是从主耶稣基督升天开始。你不要以为末世世界大战才是末世，你不要以为说是末世是要等到这个世界都过去了快要结束了才是末世。圣经的末世观是只有两个，一个是耶稣基督之前，一个是耶稣基督之后。怎么知道？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这样说，从前神借他的先知列祖，先知小于我们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耶稣基督小于我们。当耶稣基督小于我们的时候，就是末世了。你看好不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神记在古时啊，第二节，就在这末世，看见没有，这末世。所以主耶稣说末世的时候，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讲到末世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才会这样的眼目不清，以为主来就是现在立刻发生，明天就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主讲的是末世观。那么还有一个呢，叫做末时，那是指的 generation， 那一个 generation 啊，应该是指的一个世代。就是说四十年，所以这里讲的话，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我这边看一看啊，它原来是什么？这里的翻译很有意思。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英文是说 ，Little children, it is the last hour。 last hour, 最后时间。And according as ye heard that the Antichrist is coming, even now, Antichrist may have arisen. Whence we know that the last hour it is. 你懂我的意思吧？ Little children, it is the last time. 他听见翻的 time。这个原文的意思翻的时间 hour, 一个小时。One hour. 一个 hour.And as ye have heard that Antichrist shall come, even now are there many Antichrists, whereby we know that it is the last time. 英文翻成 last time, 它原来意思是最末一个小时 last hour. 这个不是一个很 definite, 很确定的一个说明，而是指的时间的紧迫性。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了的时刻了，可以这样说。你们曾听见说那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知道如今是末了的时刻了。这还是在末世观里面啊。所以当约翰的时候，看见有许多的敌基督要来，是多数的。那你知道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有一个敌基督的来，为什么约翰这里说好些敌基督的来了呢？一个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说这个敌基督的灵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以各种不同方法出来。所以约翰说有好些敌基督出来。这个好些敌基督出来之后，对于整个时代的影响是渐进的。每一个时代当他有一些敌基督者出来的时候，他就对那一个时代有相当的影响。也就是因为这一次两次不断的这一个经历，叫这个世代越来越推向到主再来那个时刻。所以约翰的结论在这边说，因为有好些敌基督现在已经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末时了，现在最后的时候了。那么我们要问呢，从约翰写这个书到现在多少年了？1900年了，快2000年了啊。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还是成立？如果他说是末时 last hour, 那末时怎么末那么久呢？是不是约翰讲错了？所以刚才我稍微提一下末时观，基督徒的末时观，主再来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基督徒信仰中间重要一件事情。主再来之前有许多的兆头，从启示录里面看，四匹马一直在奔跑，四个马在全地上跑的时候，现在正是四马奔腾的时候。福音的工作是一个线，灾荒饥难是个线，战争是个线，瘟疫是个线，死亡是个线，这个四条线在人的历史中间一直做工。所以当我们看见这里约翰说如今是末时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神给约翰的末时观是什么。因为在约翰看见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有清楚的末时观，现在是末时，在约翰来讲从来没有摇动过。那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这里所讲的事情，在约翰是真的，在我们也是真的。怎么不是真的呢？从约翰的时候开始到现在，敌基督的灵在不同的时代中间一直做工，所以有很多人很大胆的来论断那一位敌基督，就是末了要出现整个把敌基督势力抓在手里那个大罪人敌基督，是有敌基督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他们研究预言的人在历史中间曾经做过这样的判断，墨索里尼是敌基督，希特勒是敌基督，谁又是敌基督了，哪一个人又是敌基督了，他们都想要用一个人来 identify 敌基督。但是我看约翰在这里说好些敌基督都出来，所以现在还是好些敌基督在那里，敌基督者的灵在个人的里面造成世界的系统，抵挡神，抵挡基督，抵挡神的旨意，还不晓得哪一个人是将来的那一位敌基督。所以这些话到现在还对我们何用？现在是看见敌基督者的灵，有好些敌基督者的灵，那些反对堕胎，那些赞成堕胎的，那些赞成要把 这个神从人的思想里面推出去的，赞成学校里面公立学校教导进化论的，不赞成祷告的，这些人都是低低都得的灵啊。那你看这个时代是不是往这方向跑？报上就有这样消息，现在苏俄放弃神无神论了，开始接受基督教信仰了，不是那么快呀，他是准许基督教传扬而已，因为人心求变，共产主义不要了，所以跟共产主义有关的都打倒了。但是美国这里正好相反的，低基督者的灵在这边拼命的攻击，把一些敬虔依靠神爱神思想从我们这些人中间推出去，这就是今天低基督者的灵运行的情形。如今是末世了。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个他们是谁呢？有很多的人从主的真道里面出去，离开主而变成反对主的人。这些话是比较隐藏的，十九节可能指的当时有一些本来是站在福音阵营里面的人，离开了福音的阵营，去宣传错误的学说、错误的教训而抵挡神。很可能当时有一些人也是约翰收信的对象所明白、所认识的，不一定是大人物，因为若是大人物，今天我们一定会知道他们的名字。可能有一批这样的人，不少这样的人，离开真道，离开主的教会，离开福音的规模，每个时代都有，而被仇敌利用，被敌基督者抓住。所以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再是属于我们。本来福音的传扬，他从我们中间出去，变成福音的扩大。分开的结果叫福音更加广传，可是因为他们传错误的真理和信息，以至于他们受敌基督的控制和影响，而成为不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啊，这里是另外一段，讲到敌基督者，讲到爱世界，讲到那个征战，这一段都是为了少年人，在属灵上面刚强的人啊，少年人是最有力气的。这个我们有些弟兄们的孩子15岁的，我看他们胳膊都比我粗了，再没有可能赢过他们啊，这扳手劲绝对扳不过。就用少年人说出那个刚强的情形，所以基督徒在属灵上面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少年人不要小看少年人了，在这段经历中间是征战最多的时候，基督徒经历最丰富的就是在征战中间，在脱离世界，在不爱世界爱神这些经历中间，很多的人在这里生命长进老练，慢慢起来。20节，我现在要考虑问题，要不要把它讲完啊？我想我们是讲不完，不，我们讲到哪里是算哪里啊，因为还是有关系啊。20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这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也许我这边就着敌基督稍微提一提，因为这里提到敌基督三个字，那么这件事情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讲啊。敌基督的前面讲有好些敌基督的，怎么样 identify 那个敌基督的，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耶稣是基督是怎么样一种情形？不认就是不接受我们基本的信心中间关于耶稣基督身位跟他的工作。因为基督这个字 Christ anointed 是指的神给他的膏油，那么这个膏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着他的工作，因着他的身份接受了膏油而为着他的工作。所以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是接受神所膏油的膏力的那一位。那么耶稣是谁？是神所立的基督。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职位是给了基督的，给了这一个人的，在这个人身上要用油膏他。神的儿子是神所设立的基督，这个在旧约包括四分三本的圣经解开他， 可能更四分三根本不止，可能整本圣经都是为证明一件事情，旧约里面设立这个基督的职位而是保留给神的儿子的。所以很多人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讲到他的仆人不明白，以为是指的某一位先知，这位先知是神的高神所高立的，要叫他做基督。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讲到那一位人子，他的话里面就是神要高他的，受高者被砍除，这些话整本圣经里面讲到那一位被高的是谁是确定的，虽然有些时候是隐藏的，一直到耶稣基督显明出来了，他真是神所高的，从此确定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讲基督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讲得太随便太方便，成了一个习惯，不晓得这代表神整个的计划，耶稣是基督。我想当保罗要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这本是旧约了。今天我们这么容易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基督太容易了，而且自己也不知道基督什么意思。在犹太人的背景来讲，保罗讲基督的时候，哇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位才能够满足神的心，这一位才能解决人的问题，这一位才是将来神所要设立审判天下的，没有这一位神的工作不会成功，没有这一位神的旨意不能实现。所以从以色列历史里面他一直在预备一位什么？预备一位受膏者。从君王从先知这些身份中间，从祭司这些身份中间显明神所要设立那个真正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基督，这个受膏者怎么样一个受膏者，他必须是君王，他必须是先知，他必须是祭司，这个三个身份他必须都是，他是真正神所立的高高他的那位先那位君那位高那位受膏者。在旧约里面就一个人算是比较靠近的，就是大卫，因为大卫也是先知，大卫也是君王，但是他不是祭司，神没有给他做祭司。摩西是神所高的，摩西是先知，摩西是军事家，他的身份是立位人，但是他还没有做祭司，神不许他做祭司，亚伦做祭司。所以只有一位是兼三重的身份，这是神整个工作的实现的地方，不得了啊，不得了。我越想到基督的工作，我越觉得敬拜神。为什么？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要管理几个人已经受不了了，要分层管理了。不，今天神设立基督的时候，一个人管理，他不需要分层他不需要分层负责，没有必要嘛。他样样都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讲那个敌基督的，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他不愿意不认耶稣做基督，有几个道理呢？我们今天会想他可能真理不清楚，不是，因为这里所讲的情形绝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工作职权能力的问题。他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因为一认识耶稣基督，他必须把整个放弃，再没有他的地位了。所以敌基督者的灵就是不能够接受有一个已经做了基督，他可能能够接纳神的思想，但他想要做基督，就好像撒旦的心态一样，要与至高者同等。他有知识，撒旦知道神要立一位基督，撒旦想变成那位基督，所以抵挡耶稣，抵挡神的儿子。以色列人没有撒旦那么清楚，但是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选民，所以他们不要基督。葡萄园的比喻就是这样，他们道理上知道有一位基督做他们拯救者，但不要耶稣。我不是说以色列一定就是要做敌基督，但是拒绝耶稣的原因跟敌基督拒绝耶稣的原因有时候很相近的。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你记得吗？以色列人这样讲的，我们不要这个人做王。他们对于神所设立君王不满意，他们希望有一位他们看得中的君王，是谁呢？不晓得。但是他们的心态就是说，当耶稣用无比神迹的骑士设立神迹的时候，当他有大能力说话行事有大能的时候，他们要他做王的，要一个他们所喜欢的王，没有十字架的君王，他们要的。因为这代表以色列优越的民族性，代表他们神选民的地位。但是神所设立基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把他们思想打翻了，他们不能接受耶稣做基督。今天的问题就是对于基督的身位，对于神要设立一位掌权者， 是已经设立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这件事情，那些敌基督者的灵绝对反对。所以以后被鬼附的情形，或者撒旦邪灵的工作，都归结在这个点上面，是不是承认耶稣是基督。第四章里面我们以后看见怎么样对付属灵征战的事情。那这里是先对付我们的灵，是整理我们的灵，拯救我们的灵，也叫我们有分辨力量，哪一些人的教训是叫人离开基督的，那些人就是敌基督者的灵。假如他的教训中间不能叫基督得的完全的荣耀，绝对的权柄，这些教训都是错误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出去以后就不再属于我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就错了。那今天拯救我们这是什么？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基督两个字出现了，不过他把它分开来了。这个膏就是 anointing， 就是圣者，就是基督。这一位圣者受了膏油，也把膏油给我们。所以他二十四节以后二十七节讲到膏油的问题。一个基督徒经历，我们现在又回到经历里面了。一刚开始讲到与主交通、住在主里面的经历，这里开始讲到要征战得胜，胜过世界的权势，并且胜过敌基督的攻击。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呢？有那个从那个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什么事情？以前我们讲那些似是而非敌基督的道理，世界的情欲，各方面征战。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对于一些接受真理的人，约翰说不愿意让他们被敌基督的教训错误引诱了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